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好，今天是7月5日星期三。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我们首先为您播送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是活的信德，继续播送玛利亚方济各传教修女会的会祖苦难玛利亚。现在请您收听今天的播音内容。
教宗致函粮农组织，表示世界上的饥饿更加严重，果断行动不可避免。2023年海洋主日文告发布，圣座重申对海员的关怀。梵蒂冈板球队在西班牙进行巡赛。瑞典基督信徒委员会谴责在斯德哥尔摩焚烧可兰经的行为。武装冲突以及气候变化和自然灾害的后果，导致数百人继续处于贫困和营养不良的状况。世界上的饥饿现象没有好转，却更加严重。因此，为铲除这个祸害而采取果断及有力的行动是不可避免的。教宗方济各在粮农组织大会第43届会议召开之际致函，表达了上述思想。教宗的信函由圣座常驻联合国粮农组织、国际农业发展基金和世界粮食计量署观察员齐卡总主教宣读。教宗指出，贫困、不平等、无法获得如食物、饮用水、卫生、教育、住房这样的基本资源，这是对人性尊严的一种严重凌辱。同时，大量人群的流离失所，再加上全球范围内的政治、经济和军事紧张造成的其他影响，削弱了为确保改善人的生活处境而做出的努力。改善人的生活处境是因为人有与生俱来的尊严。联合国的零饥饿目标将2023年定为实现全人类粮食安全的期限，但专家们认为这个目标在国际社会设定的时间内无法达到。然而，这种无能履行责任的情况不该将最初的意向转变成不考虑当地团体实际需求的新的修订计划。要避免那种植入意识形态的做法，它以短视的发展名义来改变文化多样性和传统的独特性。因此，世界大家庭的联手及合作行动是不可或缺的。教宗表示，在当前巨大的挑战需要一个整体及多边方案的情况下，不可有冲突或敌对的余地。教宗也要求各国政府、企业、学术界、国际机构、公民社会及每个人共同努力，协调使众人，尤其是穷人获益的明确预防措施。圣座方面则继续努力，使我们的世界上没有一个人缺少日用粮，而且使我们的地球得到保护，重新成为造物主为让人类喜乐而建造的美丽花园。圣座促进人类整体发展部部长切尔尼书记于7月3日发表今年度的海洋主日文告。海洋主日于每年7月第二个主日举行，今年落在7月9日。这个日子旨在强调全世界数以百万计海员的重要工作，吸引众人关切他们的困难和需求，邀请基督徒为海员及其家庭祈祷。文告指出，由于海员的付出，我们的日常生活和经济得以维持。然而，我们对海员几乎一无所知， 不了解他们的信仰，或者他们如何去爱和盼望。很多人被迫远离挚爱，甚至长年累月得不到灵性服务。有鉴于我们社会的复杂架构和隐藏不平等的特定倾向，普通人的灵性珍宝和物质需求往往被蒙上阴影。因此，圣座促进人类整体发展部部长表示，海洋主日不只是为了海员而设立，更呼吁每个基督徒团体关注那些我们赖以获得大量资源的人。在迎向海洋主日之际，切尔尼书记对海员们说，教会与你们同在，那使你们欢欣鼓舞的，那叫你们受到压迫的，都是我们关心的事。教会不仅为海员付出，也从海员那里获益。我们也希望了解你们的经历、你们的见证，以及你们对工作、经济、跨宗教与跨文化关系、海洋和大地现况和信仰的观点。你们的经验能抵达教会所有成员那里，通过他们触及我们的社会，并且提出挑战。我们是同道协行的教会，我们应当并肩前进，一同航行，不落下任何一个人，却使彼此得到充实。任何人都不应该认为自己无法做出贡献。为此，教会承诺会在今年的海洋主日更努力，促使彼此在当前的交流中拉近距离，让海员的工作与日常的经验和众人的信仰不再那么遥远。在文告的结尾，切尔尼书记呼求海星圣母的转导，好使我们能从圣母那里获得安慰和毅力。梵蒂冈圣伯多禄板球队的队员从7月3日至12日在西班牙进行一次体育朝圣活动，传播友爱、灵修和团结的精神。这个板球队今年1月26日加入梵蒂冈运动员协会，即圣座的官方组织。梵蒂冈板球队将抵达阿利坎特、穆尔西亚、马拉加和格拉纳达这四座城市，在那里进行第9次信德之光巡赛中的四场比赛，期间将接触当地社会、文化及教会的现实，让最贫穷的人参与其中，并通过体育活动支持大公运动和跨宗教对话。这次在西班牙巡赛期间，梵蒂冈板球队与当地教会协调后，将在堂区、监狱实施具体的牧灵计划，同时不乏灵修时刻，见证和分享体育活动的真正价值，尤其是面对最弱小和残疾的人。这支教宗的球队将在不同地区受到民政当局的接待，而与格拉纳达教区总主教吉尔的会晤将格外重要。梵蒂冈板球队的队员由大约30名司铎和修身组成，他们在罗马的各宗座大学和公学就读，队员尤其来自印度和斯里兰卡，率领他们的是爱尔兰人奥西金斯神父。他说，我们是神职人员，不是板球的职业运动员。澳大利亚人科比担任板球队的教练。举行信德之光巡赛的目的是要重振教宗方济各关于体育活动的思想，那就是他要成为兄弟友爱和面向众人的一种运动。这项活动也得到国际、欧洲和西班牙板球最高机构的支持。梵蒂冈圣伯多禄板球队的历史始于2014年，由当时的澳大利亚驻圣座大使麦卡锡发起，得到那时的圣座文化委员会的赞助。该球队透过由圣座文化教育部支持的一项协议，于6月前加入梵蒂冈运动员协会，与之在体育界做出共同的见证。教宗方济各多次鼓励这支板球队的体育、社会和灵性活动，命其始终体现出梵蒂冈运动员协会的服务风格，在体育活动中，且透过体育活动，真正成为众位弟兄。一名37岁的男子 于6月28日穆斯林团体庆祝宰牲节的第一天，在瑞典斯德哥尔摩一清真寺前亵渎并焚烧了可兰经。这一举动在世界各地引起强烈反应，而驻巴格达的瑞典大使馆遭示威者袭击。目前疑似仇视民族和种族的莫米卡是瑞典公民，他出生在伊拉克摩苏尔附近。莫米卡向瑞典晚报快报说，这不是针对一群人的仇恨或煽动罪行，而是针对一本会招致暴力和谋杀的书。事发后，瑞典基督信徒委员会主席团发表了一份声明，谴责这一行为。声明中写道，作为基督信仰教会，我们捍卫每个人实践自己信仰的权利，无论他属于哪种宗教。焚烧可兰经是故意侵犯穆斯林的身份和信仰，但我们也视之为对我们有信仰的人的攻击。为此，我们希望向我们国家的伊斯兰教徒表达关怀之情。瑞典基督信徒委员会主席团由多个基督信仰教会成员组成，其中包括斯德哥尔摩教区主教阿尔伯雷柳斯书记、瑞典基督教协会秘书长哈姆内林。瑞典首相克里斯特松在新闻发布会也谴责了这一行为。今天的新闻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们，现在请您收听《活的信德》。
1899年5月4日，七位玛利亚方济各传教会的修女抵达山西太原，在这里展开他们的传教服务工作。他们来到时所看到的山西和他的省会太原的情况如何呢？山西因地处太行山的西面而得名，又因为在黄河之东，所以也名为河东。战国时期是晋国的领土，故简称晋。山西是一块完整的黄土高原，平均高度都在1500公尺以上，西南以北有水流湍急的黄河流经，境内不是险关要隘，就是飞鸟难过的黄河险滩和瀑布。有名的佛教圣地北岳恒山和五台山都在山西的境内。由于山西地处中国内陆，外来传教士不轻易进入。1634年，时值旱灾荒年，传染病在山西、陕西及河南一带非常的猖獗。耶稣会士高一智神父在山西绛州开创了第一座孤儿院，收容了一群流离失舍的孤儿。1706年，因礼义之争，康熙禁教，耶稣会传教工作交由其他修会接理。至1705年至1844年间，原属耶稣会管理的山西代牧渠与陕西合并，转属方济会的传教范围。期间，中国发生了1784年的全面禁教，所有传教士被驱逐，朝廷甚至严禁中国人成为师铎，有些会士则逃避到新疆。1805年因地突事件引起1811年一场更厉害的十年教难，在山西省一位中国神父被捕，但会士们无论如何困难也尽可能照顾他们的教友。1844年山西与陕西分开，各自成为代牧区。1872年江类斯主教在太原建造了一所新主教座堂，1876年祝圣了艾世杰为署理主教，他后来更出任山西的代牧。就是在艾主教为代牧时，其为玛利亚方济各传教修女成为第一批踏足山西的修女。河北省与山西省交界之处，山脉蜿蜒，万山重叠， 加上当时交通落后，传教士连同随行人员等一行40人只能与骡和驴子代步，要攀登2000公尺高的山岳，再下行900多公尺才能到达这块黄土高地的中央。太原4月16日早上4时启程，大家都骑上驴背，只有那7位穿上中国妇女大褂的修女和10位中国妇女得到优待，两个两个的分坐在驴车上。所谓驴车，是由驴子拉着的木头车，上面放了2块木板而成的。路径之处都是一片荒土，荒凉得很，风吹过时带起一片风沙，连太阳都被遮蔽得朦胧起来，迎面的都是崇山峻岭，气势非凡的大山。路越走越难行，连驴子都爬得很辛苦，有10多次驴子失蹄，驴车打返，人差点跌落山里，一路上幸得天主的照顾，才没有多大的损伤。途中也有不少的险滩，妇女们都需要人背着走过去。对这些艰辛的旅程，传教士们都能以笑对之。这样折腾了6天才开始往下走，黄土山头变成了石头，开始见到麦田和水井，已经靠近山西首府太原了。这里天气干旱，人民生活艰苦，矿产虽然丰富，但由于交通不便而不曾开发。1899年5月4日7位修女终于来到太原。太原地处晋中平原，是山西的省会，此区群山环绕，风和灌流其间。太原也是中国历史悠久的古老城市，旧称晋阳，建于春秋末年，区内有许多古籍，区内有好几处被称为艺术瑰宝的佛塔，例如太原的双塔寺，13层青砖堆砌的高塔，所以太原可说是一处弥漫古老宗教文化气息的地方，因此名分醇厚，怪不得修女们到步后立刻注意到此地庙宇高塔林立，而他们也既发现山西人是中国各省中最平和的人。艰险的旅程只是传教士们挑战的开始，主教为修女们预备了一间简朴的会院，就在孤儿院旁，与孤儿院共用一个天井。孤儿院有200名女孩，有一些真女管理，负责的真女年纪老大，管理孤儿院已有20年。主教对这群真女非常的爱护，亲如子女，他们也视主教为自己的老父亲、神师和牧者。7位修女抱着一腔热诚，一身尘土，既兴奋又惊慌地闯进了这个十分封闭的地方，两个迥异的文化相遇所带来的冲撞可想而知。山西本身就是一个重视乡土观念的社会，就如由于天灾移居外地100年的山西移民，他们中仍流传着问我老家在哪里，洪洞县里的老槐树的口碑。这种乡土观念同西方进取式的观念有很大的差别。在这样的农村社会，空间是几乎封闭的，而历史演进的时间也似乎停顿，渐渐上形成了一种停滞消极的生活方式。所以在初期，真女及孩子对于这些一辈子都未见过的外来客是既害怕又好奇，他们多少害怕这些姑奶奶会入侵他们的生活和权力范围，也好奇这些体型高大、说话怪异、高鼻子、留着大脚、带来许多古怪用具和东西、穿着不见裤管的白袍、跟着主教攀山涉水的女士。修女们不习惯这些好奇的目光及指手画脚，以及女孩子们哪像农民一样下了种就该等老天爷照顾的被动态度，他们也受不了这击鼓锤奏大声唱和的祈祷方式。传福音是一个沟通分享的过程， 传教士的第一项挑战，也就是如何融入当地的文化生活，促进彼此间的沟通交流。他们的会主以自己的经验劝告修女们，只有透过爱心、开放、偷生的熏怀，才能彼此的了解差异。就人性而言，我们都喜欢自己的小天地，但就灵性而言，身为传教士，要让天主的光荣拥抱整个世界，这是将天主对人慈爱的面貌表达出来的唯一的方法。这样，我们的团体就好像一把火，成为天主慈爱的标记，烧亮我们周围的人。所以埃梅娜修女也这样领悟到，如果要在中国这里活得幸福，需要将自己放在一旁，不要让不喜欢的事将自己窒息，这是很难的，但若然你肯走一步，上主自会走近你一步。就这样，七位修女全心投入服务的工作，超越了言语和文化，一心为天主的爱做见证。修女们在太原的主要工作是在诊所和孤儿院内，负责诊所的是院长艾梅娜修女和雅满定修女。由于天气干旱，缺乏水源和卫生环境差，传染病、皮肤病患十分的多。在修女们抵埗的第二天，箱子尚未打开，即有病人要求诊治。艾主教甚至有计划在太原买地建医院，来看病的人许多是孤儿院和婴儿院的孩子，除教友外，也有一些非教友来看病。当然，修女们治病的方法和他们民间的不一样，所以很快的，他们的诊所就成了村民的戏台。艾美娜修女说，有时我们要在50个人围观下进行包扎、处理伤口的工作，怎样也无法让人们走开，最后只好请一位中国神父来维持秩序。雅满定这位爱笑的修女真的用她的爱心及笑容完成了许多的治疗工作。她说，每天都有许多人来看病，我尽量让他们知道我也为他们祈祷。还说，许多小孩抱来时都是生命垂危的，我为他们复习。你知道，我把我所亲爱的人、认识的人的名字都用光了，因为西方人习惯用他们挚爱亲朋的名字为临洗的人起圣名。现在许多病人来到我这里，不单是为了看病，他们有时来这里哭，虽然我不大明白他们哭些什么，但他们哭过之后就好多了。然而建医院的计划却因荒年的缘故，主教把钱用在整济穷人饥民身上，而令建院计划遥遥无期。修女们只有在诊所内工作，主教邀请修女来太原是希望帮忙整顿孤儿院的工作，但当修女来到时，就发现那是一项非常敏感的任务，因为孤儿院已有20年历史，均由一位年老的真女管理，而她手下也有一群约30多人的真女在帮忙那儿的工作。对真女们固有的观念和做事的传统方法一下子是很难改变的。当时艾美娜院长就叮嘱修女们要忍耐，保持温和的态度，要有爱德及服务的精神。过了几个月，修女们发现大家热络了，真女们开始来问修女们的意见，也帮忙着一些例如布置圣堂等工作，孩子们也开始走进修女了。巴西修女是孤儿院的负责人，修女们3月到太原，5月间巴西修女及加纳修女即教女孩子打毛衣。这种每天直接的接触是修女们越来越觉得语言沟通的重要。加纳修女就说，要学好中国话才能更有效地为他们服务，现在我们只能打手势，但这不等于不能做些什么事，所以加纳修女认为最少要给孩子们一些好榜样。我希望我不会在这些中国女孩面前立坏表样。巴西修女是圣巴斯挂团体的管家，她的主要工作是负责孤儿院的事务。 他敏锐的心灵立刻观察到要小心处理孤儿院的事，以免伤害到任何人，特别是那些原来在该处服务负责孤儿院的真女们。他也同时看到孤儿院及当地女孩的许多问题，缠足、早婚、盲婚，甚至委托主教选择服家等。面对各种天灾人祸，孤儿院经费不足而未能收留所有的弃婴。至于真女们也没有什么能力教导这些女孩子，她们多数用责打来管教孩子。以上等等问题都令巴西修女感到难过，幸而她那音乐天分和喜乐的心境为当时的环境注入了许多欢乐的元素。她在礼仪中弹琴，教孩子们唱圣歌，节日时她请孩子们一起动手布置清洁小圣堂。一些好的礼仪会叫她高兴异常，她也会因为看到小朋友跪在圣体前祈祷而感到万分的激动。在他最后的一封信中，似乎看不到什么悲哀和挂虑的事情，只说他如何的高兴，因为有26位女孩出领圣体。他说传教士的生活到处充满十字架，但当看到这些中国小女孩接受基督时，这又是何等的喜乐。修女们开始教孤儿们做事、缝衣服、做帽子、纺棉纱等手艺，直到一年后才让修女全权接管孤儿院。
刚才您收听的是《活的信德》，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上主，求你怜悯我们，怜悯我们。高居诸天的上主，我举目仰望你，正如仆人的眼睛望着主人的手，又像婢女的眼睛注视主母的手，我的双目也同样仰望着上主，我们的天主，直到他怜悯我们为止。以色列的牧者，请留心静听；坐在格鲁宾之上者，请彰显你的威能来拯救我们。上主，求你怜悯我们，怜悯我们。圣咏122篇。
今天的节目全部播送完毕，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为您播送的节目是新闻报道和基督徒的婚姻与家庭，欢迎您按时收听。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爹都耶稣斯基督斯。